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好，今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 OK， 我在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是一个田径的赛跑的选手，是代表学校的，所以是我当时跑的是短跑了，就是100-200米之类的。但是在中学的时候就有一位同学，他邀请我参加一个10公里的马拉松的赛跑，这个是一个短的小型的，因为当时我也是中学生，我就以为我自己是选手也很行，就跟他一起报名参加了。但那次的经历之后就让我真正的明白，没有经过训练就去跑马拉松是非常的不明智的。因为我在跑前面5公里的时候还 OK， 就是还可以应付，但是接下来跑了一半之后，哇，我就开始感觉到身体啊，特别是双腿啊，开始有那些酸疼了。但是最后我还是跑完全程了，因为当时也是爱面子啊，所以碍于面子就硬硬撑。但是之后1-2个星期，我的双腿就一直在酸疼里面，一直要1-2个星期才开始恢复正常。所以刚才我们有些人也有分享，其实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就很像在跑一场马拉松的赛跑这样。所以在这一章经文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要跑这一场属灵的长途赛跑是要经过训练的，而且训练之后要忍耐到底，才能奔往主道。所以今天我要跟他这样分享，就是我们要如何忍耐到底，奔往这个主耶稣的道路。在前一章11章我们就读到经文向我们讲解了什么是信心，而且举了很多这些信心伟人的见证。所以到了这一章就勉励当时的信徒，明白了信心，也看见了这样信心这样多的见证之后，要有信心的行动。就是因为当时我们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有分享，当时的情形就是那些信基督的犹太基督徒，因为当时受到那些犹太教的逼迫和政府的捉拿，所以就在困难之中，有一些想要回到犹太教里面，就是走回老路。所以这封信来到这里就继续的告诉他们，要有信心的行动才能够奔完这个主道，得到最后的奖赏，就是要过信心的生活，不但不可以离弃主的道路，而且要忍耐到底，因为主的道路才是盼望之路。所以我们从1-13我们就看到我们要忍耐奔跑这一条盼望之路。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所以这里是向当时的犹太教的犹太的基督徒向他们说明。上一章刚才我讲了，看到这些见证之后，其实经过了各种的试炼和苦难，这些见证带出的就是证明最后神是帮助人的，神是帮助信靠他的，而且神的应许是信实的。所以今天来到这里要让那些当时的信徒们相信神的应许和信实是没有改变的。所以今天他们从见证已经明白了，所以他们就要凭信心来回应，就是活出信心跟随神的生活，奔跑这一条有盼望的路程。所以要怎样来奔跑呢？从第一节我们就看到了要放下重担，脱去缠累。这里告诉我们，既然明白了这些，看到了这些见证，就当就是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所以就是要我们信心的去活出跟随神，然后忍耐到底，去奔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 作者是以当时赛跑的模式来比喻要如何来奔跑这一条属灵的道路，就是当时赛跑其实他们为了减轻负担，减轻这些残累，他们就会脱掉衣服，在赛跑的时候只是束着一条腰带以便跑得更快。所以他就以这个比喻来劝勉当时的信徒也要放下这个重担，然后脱去容易残累他们的罪，来跟从神。所以我们知道赛跑的人其实都知道，在跑的时候我们是越轻省越好的，所以这里就让我们首先知道要放下各样的重担。其实我们要明白，这些重担不是指不好的事，我们先要明白重担很常是我们要负的一些责任，但是过头我们去过头看这个责任呢，就会成为我们的担子，甚至我们要的东西也会成为过度的去追求，以致我们就活在这个一直在追求，一直是要得到这个重担。所以今天是要帮助我们明白重担原文其实是指拦阻，就是要放下各样的重担，其实就是说要放下一切拦阻我们奔跑前面道路的这些拦阻的东西。所以放下呢，放下很容易，就是交托给神，因为我们不是放在地上，而是交托给神。这个放下让我们明白许多事情其实很常我们想要捉在手中，是因为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对我很重要，没有这个我可能就很难继续生活下去，或者很难去追求更高一层的这个成功。但是今天我们知道要相信神，很长这些东西你抓住的时候，其实就让我们成为我们的重担，反而忽略了跟神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要交托给神，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我们明白今天很多重担其实是我们自己在背负，神要我们交托给他。所以这里第一点要我们让看到了，要奔跑这个属灵的道路，而且是奔跑到终点，首先要放下这些重担拦阻我们前进的这些障碍，以致我们可以将眼目定睛在终点上，就是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以致我们就可以直往向前跑。然后就是要脱去容易残累我们自己的罪，这里讲了脱去容易残累自己的罪，意思就是要脱去那些让我们很容易分心的事物。这些罪其实就是说，因为罪我们知道罪的意思就是不达标嘛，所以当我们分心，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神的身上，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分心去做别的事的时候，其实也是属于一个罪。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很常让我们容易分心的事，可能不是一些大事，我们要很警醒，很常可能就是一些小事而已，但是因为我们把这些小事放在心中，甚至使我们分心，活在担忧当中啊，活在惧怕啊，还是活在一些的不同的情绪里面，以致我们对神不能专注的依靠。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我们信了主这样久，我们当然不会说我们不承认神或者抵挡神，但是其实我们更要小心的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常会习惯先随从自己的情意做事，我们心中的心思意念去做事，而不是先随从神的命令。我们自己知道，所以假如今天的话语神有这样光照，求神帮助我们先把神的命令放在我们的心中，就是不要分心而把神放在第二位。因为很常我们是所谓的有领受也好，有听见也好，甚至旁边的人好意的来劝告你也好，但是我们很常就会消灭这些圣灵的感动，而先随从自己的心意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就是脱去这些先放下拦阻我们的事情，交托给神，然后脱去这些让我们分心的食物，这些事物把它脱掉，就是离开我们的心中。圣经说假如我们的心中常常有一些不合神心意的思想啊，比如说我们看见人啊，哎， 有一些人不大可爱的时候，我们就会哎呀，有一些的看不顺眼啊，甚至有一些的在那边啊评论啊论断啊。圣经就告诉我们，其实这种是一种心怀不平，心怀不平就会使我们以至于作恶。所以是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再紧紧抓住那些我们想要的东西，甚至是抓住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东西，就是抓住我们的怒气，而不想去饶恕，不想去原谅。所以今天告诉我们，首先要奔跑这条属灵的道路，要奔跑到完，你首先就要脱去，然后要放下。所以求神真的要帮助我们，既然讲得这样清楚，要放下，要脱去，就是说它不会自然消失的。让我们分心的事情，让拦阻我们的事情，不会说我们这样看它，它就会消失了。我们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然后立定心志，然后用行动去行出来，才能放下这些重担，脱去这些缠累，然后每天在我们的生活中，才能够在奔跑神的道路上，能够经历到神的亲神和神的得胜。Amen。所以我们在奔跑这个属灵的道路，奔跑这条盼望之路，首先要放下重担，脱去缠累，然后第二点，我们要仰望思想我们的主耶稣。从第二到第四节，这里这几节经文就让我们看到，要奔跑这条盼望之路，我们要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第二节告诉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圣经就说了，在上一章讲得很清楚，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我们明白了信心是什么之后，我们就知道信心不是看不见摸不着，很像飘渺的，很像虚幻的。其实信心从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是有确据有把握的，而且有许多信心伟人的见证让我们看见。当我们凭着信心的时候，神的应许就会临到。所以今天我们其实信心不但有确据的把握，而且是有一个实际的对象的，就是我们荣耀的主耶稣。所以他不但要赐我们信心，今天从这里让我们看见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他不但要赐我们信心，他也要成全我们的信心。当我们来依靠他的时候，当我们来跟随他的时候，他一定会赐给我们信心。从哪里来呢？就是从看见他的榜样，看见他的过去的这些作为，对别人的应许的成就，其实就成为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就可以在基督里面信心被创始成终，从开始到至终，当我们全心信靠神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愿意跟随神，不会牵我们带领我们到一半就放手的。我们的神是做事是永远有始有终的。所以腓立比书一章六节就告诉我们说，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里也很清楚，神的话语告诉我们，那位开始在我们心中做工的神，他必然要有始有终的成全，做完我们身上的工。所以我们要仰望主耶稣，他既然是在我们心中有旨意，要带领我们有始有终，他必然知道如何的指引我们奔跑前面属灵的道路。所以我们知道，刚才讲了，在跑这个马拉松的时候，跑虽然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就是要跑完全程，直到目的地。所以在跑的过程当中，马拉松是很长的一段路程，我们会遇见一些困难也好，挫折也好，甚至有一些是别人来的刁难，甚至有一些是我们自己心里产生出来的，哎呀，自卑啊，灰心啊。所以这些会导致我们在奔跑的道路上会有疲倦，会有灰心。所以 我们就要思想我们的主耶稣。第三节告诉我们，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所以当我们在奔跑的时候，很常遇到一些逆境的事情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就来思想这位带领我们得胜的主耶稣，要思想他如何的得胜，要思想他如何的赐过去伟人啊这些信心伟人的美好应许。所以我们就所以在这一章，作者就劝勉我们，如果在奔跑的时候有疲倦灰心的时候，要免得疲倦灰心，我们就要常常来思想主耶稣，就是那位被人顶撞了还能够忍受。所以今天又讲，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吧？就是说，我们碰到的问题，我们在罪当中遇见的试探，我们在罪当中所做的一些不合神心意的，都可能没有严重到神不能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要常常思想主耶稣，就像有时我们会思想一些激励的话语，但是激励的话语是人的话语，常常是很有限的。当我们来思想我们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主的时候，也思想回去过去他怎样带领我们，今天我们就有那个信心继续的来仰望他。其实我看了一个报章，就是现在有一种方法，就是让运动员消除疲惫的，就是让他们吸氧气，吸了氧气，就让他们所谓的fresh 一点，就是比较有活力一点，比较精神一点。所以其实这里讲的思想主耶稣，就像我们吸氧气这样，我们就可以消除我们的属灵的疲惫和灰心，然后重新得力。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进来比较发福了，所以我知道走路很容易气喘，多半就是因为我发胖了，而且比较少运动了。所以今天我从这样的思想，在属灵的道路上，如果在奔跑的时候很容易疲倦，是不是我们自己因为在属灵上也慢慢的显懒了，慢慢的减少去增进我们的灵命，以致我们的灵命是瘦弱的。而且当我们灵命瘦弱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受伤，甚至会因为别人的跌倒而活在那种灰心，而活在那种他不行我也不行，以致有这样所谓的灰心的想法。其实我们知道，就是继续的起来仰望主，思想主，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旧的生命太过肥胖了，常常让我们奔跑的时候很喘，我们旧我常常来牵扯的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多一点思想那位能够忍受罪人顶撞的主耶稣。所以我们今天知道，主耶稣在世能够轻看这些羞辱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只是面对这些羞辱，他更加看见的是将来的喜乐和荣耀。在第二节让我们看到，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今天既然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要胜过这些不会比主耶稣更大的羞辱，不会比他更大的各种试炼，甚至不会被钉在十字架，我们就要仰望这位主，让他帮助我们像他一样看见前面是有盼望的，我们要定睛的是将来永恒的福乐。所以这是第二点，奔跑这个主耶稣的属灵的道路要注意的，就是要仰望思想主耶稣在疲倦灰心的时候。然后第三点，在奔跑当中我们要能够忍受管教，以致能够结出好果。从五到十一节让我们看到，其实第五节是引用箴言第三章十一十二节的，它就是提醒当时的信徒不可以忘记 圣经中的话语，不可以忘记圣经讲关于要忍受这个管教的教训，就是要能够忍受被管教这个教训。神的话里面有教训，所以今天我们不可以轻看主的管教，是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这里写得很清楚，因为第六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所以今天我们是属神的，我们也生天父啊，神是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就是神的孩子，所以他因为爱我们才会管教我们。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果因着自己的罪受到神的管教，甚至是鞭打的时候，不要气馁，反而要欢喜。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神不管教我们，我们才应该担心。但是我们知道爱我们的天父永远都等待我们回头，等待浪子回家。所以今天神管教我们，如果我们还在管教当中，我们要感恩，因为神继续的在爱我们。就像我跟我的孩子有时开玩笑，但是有时他们做错，我也会讲他们。这就是因为出于爱，而不是出于要挑他们的问题，以致让他们陷入到那个哎呀，我常常做错。反而是要从错误中把它纠正，让它提升，进入到更蒙福、更合神心意的生命。所以今天不要担心神的管教，有神的管教才看到神爱我，才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仰望他。所以求神开启我们的心，要明白他的心意。特别是第五节也指出了信徒所以会因所受的这些问题啊困难而灰心的原因，是由于一开始讲了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就是他们忘记圣经中有关这些忍受管教的结果，所以使他们在可能当时他们接受这些管教，神其实要纠正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看到后面会结好果，反而只会发怨言，甚至为自己抱不平，为什么我会要受惩罚，甚至进入到灰心，进入到后退。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有这样的问题，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管教里面我们要警醒。假如我们在管教当中只会抱怨，最后不但得不到属灵的益处，而且会让我们就是白白的受了管教的苦而已，没有经一事长一智，没有在神的爱的管教中纠正，反而在埋怨中更加的离弃神。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其实我们人常常要记得好的，就是我们最记得可能就是别人对我们的赞美很常会忘记的，就是圣经中一些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就没有记在心中，就是让我们忘记了神的话语。但是今天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圣经的劝告都是出于爱我们，所以我们要紧紧的记住，牢牢的记住。因为人的劝告可能会出于人的意见、人的偏见，但是神的劝告一定不会错误的，一定不会偏差的，而且是完全出于神爱你的心。所以完全这些管教劝告完全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让我们恢复到我们是他儿女的荣美形象。而且十一节也让我们看到，虽然受管教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而会觉得愁苦，但是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所以就像刚才讲了，马拉松的选手，如果你没有经过好好的训练，一去跑的话，可能前面你跑得很快，但是后面你一定是追不上，因为你没有很好的训练。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训练就是什么呢？训练就是说我们要预备吃苦，然后也要预备面对训练的艰苦，而且更加要有自律，就是有自制的能力。但是这些苦都是为了让我们后来就会得到 更美好的回报，就是因为这里写后面我们就要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什么就是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呢？其实我以我自己的见证来跟大家分享。其实当时我有一度陷入在吸毒的问题当中的时候，我一直隐瞒我自己的问题，当别人问的时候我都说很好，一切都很好，因为我不想被人知道，我也不想接受惩罚和管教。但是当时那段时间其实是我最痛苦的时期，因为面对弟兄姐妹，面对我最爱的妻子，我每天都要戴着假面具，每天都要讲骗话，甚至被他看见我有这些毒品的东西，我还说哦没有了，我在地上拾到的。所以我就一直活在这种背负着很多的重担，背负着很多谎言在我的生命中。以致我虽然没有被人发现，但是我是活在囚牢里面的，自己困住自己。但是感谢主，因为最后被发现了，曝光了，反而在接受管教的时候是我最自由的时间，让我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里面，而且让我受管教之后真的结出了平安的果子，我的心中就有了平安，就不会整天想要讲隐瞒的话，整天想要隐瞒自己的恶行，反而就每天有很平安。就算当时我在 cafe 里面做一个洗碗的也好，扫地的也好，我也洗得很开心，扫得很开心。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知道忍受管教其实就是接受神的爱的纠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在管教当中就不会得到结出好果，反而就会让我们觉得神对我们不公平。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要奔完这条主的道路，就要放下重担，脱去缠累，然后要仰望，常常思想主耶稣，在我们疲倦灰心的时候，而且在我们面对这些很多问题，甚至我们想放弃，甚至我们做错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忍受神爱的管教，以致我们能够结出好果，到时可以成为美好的见证。然后第四点就是要修直道路，然后瘸子就痊愈。瘸子就是脚有问题的人，12-13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虽然我们在奔跑这条长途的属灵道路的时候会遭遇一些刚才讲了一些困难甚至这里讲甚至我们会灰心也好就是没有力气也好，让到我们的手下垂、腿发酸，但是今天我们要看到前面摆着的是美好的应许，所以我们就应当效法主耶稣，应当效法那些信心的伟人，接着信心的盼望继续的跟随主，使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够挺起来，像经文讲的，在基督里面重新得力，并且能够做应该做的事，走应该走的路。这里写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属灵的道路上我们要走正直的道路，而且修直道路就是把道路上的拦阻全部除一去，然后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走弯曲的路。不然当我们走自己的路，而且是走在弯曲的路的时候，其实就让我们更加的累，脚更加的发酸，心中会更加的疲倦，所以结果就凭自己的意识越走越歪，结果就越来越痛苦，像刚才我分享我自己的见证这样。所以这里也讲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所以歪脚的意思就是岔路。所以腿有问题的人，他走路已经有困难了，如果他还在走岔路、走错的路，就会让他要回头更加的难， 而且甚至停在那里，不懂如何进退。所以其实求神帮助我们。我在预备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其实我们很常也是属灵的瘸子，属灵的走路有问题了，腿有问题了，常常走着走着会有灰心啊，会有软弱啊。所以求主来到我们面前，把我们的道路修直，就是牵引我们走正直的路，除去我们前面拦阻的道啊那些事物，使我们可以继续的往前行，以致越行越有力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的瘸腿就得痊愈了。就像这章经文所讲的十三节，使瘸子不至于崴脚，反得痊愈。而且当我们被治好之后，我们的经历可以帮助许多人，就是那些在属灵上走着走着有问题的人，让他们也在我们的见证里面把他们带回主里面，让他们的瘸腿得痊愈，让他们重新回到修直的道路继续的前进。好，所以我们知道奔跑这些盼望之路要忍耐奔跑，而且最终我们就是因为要追求不能震动的国。从十四到二十节，那我们看见其实最终我们是要追求这个不能震动的国。要如何来追求呢？第十四到第十七节就告诉我们要追求和睦与圣洁。经文告诉我们 OK， 我就你们大家一起看，自己看啊。十四到十七节这里就说，我们认识主之后，其实要追求更加的认识主，追求更加的亲近主。这里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也要追求和睦，追求圣洁。首先我们来看，就是追求与众人和睦。因为当我们肢体在一起，甚至我们跟没有信主的人在一起，我们可以与人和睦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让人家看见基督的爱其实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能够和睦，其实就是我们有爱，能够去包容也好，体谅也好，甚至能够和人有很好的相处。所以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父啊，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我们合而为一一样。所以啊，约翰福音也继续讲，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有和睦，与众人和睦的这个心，其实就是要让人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也是基督的见证。只有当我们在基督里合一的时候，才能更加的成为更美好的见证。而且在和睦的气氛之下，其实这个爱才能够更真实的流露出来。所以我们也知道，很常爱不是我爱你你爱我，要有实际的行动。所以圣经说，如果我们说自己爱那看不见的神，却不爱看得见的人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说谎。所以除了追求更多的认识神，帮助我们来到神面前，求神也让我们能够与人和睦。然后第二点也是要追求圣洁。圣洁就是大家知道，就是过合神心意的生活。这里也有举一个例子，就是举到以扫的例子，就是说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所以对啊，圣经熟悉的应该知道，以扫就是为了选择那一碗红豆汤，以致他就出卖了他长子的这个名分，所以最后就失去了神的祝福，失去了长子的这个位分和长子所应得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所谓的不圣洁，不是就是杀人放火啊。其实当我们贪爱世界的时候，当我们追求世界的时候，我们的心其实与神远离的时候，也是使我们犯罪，使我们堕入不圣洁的时候。所以求神光照我们，今天我们也是得到神的恩典，让我们不要因为贪爱这个世界 或者是先爱这个世界，最终神的恩典就没有临到我们。其实神的恩典每天都是够我们用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不谨慎，就像经文讲的，我们让他的毒根长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让我们活在不合神心意里面，活在不圣洁里面。因为有毒根的生命活出来的就是有苦毒的这个行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有苦毒的时候，圣经甚至这里甚至也讲，不但我们自己不蒙神喜悦，可能还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我们也会影响到我们身边的人。所以我们要进到不能震动的国，首先我们要有和睦与圣洁。当我们活出的时候，我们接下来就要谨慎的听从属天的警戒。18-27节这段经文，其实这段经文就是讲到西乃山和锡安山的两个对比。耶和华就是在这个西乃山里面颁布他的这个旧约的律法，所以当时这个西乃山就代表着律法。而且这里写到那个山是有火焰、密云、黑暗和暴风的，所以他就在那样的情形下颁布了律法，目的其实就是要他的子民敬畏他，而且让他的子民看到他颁布律法是很隆重的。但是他的子民却因此惧怕，不想听。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来到了这个这个恩典之山，更美的新约里面，就是这个来到了锡安山，对，来到了锡安山。今天我们进入的是锡安山，就是恩典之山。所以这里就警告我们，既然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就不要滥用神的恩典，我们总要警醒，不可气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气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警戒是来自属天的，是由天上天父亲自的来告诉我们的，也就是说圣灵会对我们说话。所以今天感谢主，既然属天的警戒临到我们，当我们听的时候，我们也会进入到这个属天的不能震动的国。所以世界什么都会过去，我们知道，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但是唯有神的国和属神国的人永远能够长存，因为神的国是不能震动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就在这里，在神的恩典里面谨慎听从他的属天的警戒，以致我们不偏离神，不得罪神。然后最后一点呢，在追求不能震动的国的时候，我们就当感恩敬畏侍奉神。28-29节告诉我们，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敬虔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既然得到了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就不要被这个世界再拉扯过去，我们也不要在这个可以震动的世界里面把自己震动到出去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只要怀着敬畏的心，怀着敬畏的心，然后感恩的心，照神所喜悦的，用敬虔敬畏的心来侍奉他。所以今天我们蒙了神的恩，进到神的国之后，我们要侍奉他，这是我们感恩的方法。因为感恩不只是在口中讲赞美神、感谢神，我们也要有信心的表现，我们也要有具体的行为，就是侍奉神，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成为美好的见证。所以感恩侍奉神就是帮助我们在侍奉的时候越来越认识到神是如此的恩待我们，更是让我们在侍奉的时候看见彼此合一同性是多么美的事，也常常在侍奉当中神开展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加的扩充。所以今天我们很感恩，当我们既然这里讲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就要被神使用，成为一个能够侍奉神的器皿。 所以今天我们要紧紧抓住神的恩典，帮助我们生命提升，特别是现在我们有这个50晚的献晚祭，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参与这个50天献晚祭，现场也好，线上也好，因为当我们这样来与神连结的时候，就是我们成长的机会，其实也是在敬拜中也是一种侍奉神的行为。好，我总结我的分享，今天我们无论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也好，无论面对什么逼迫诱惑也好，我们在经文看到仰望神，思想神，让我们知道唯有跟随他的时候，忍耐到底，完成神的旨意，我们就可以得着这个不能震动的国，以致可以享受永远的福乐。好，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